请我们读一点圣经。约翰福音，14章。13节读到14节。
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
这里用的奉我的名，原文不是奉，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， in the name， 在我的名里面，不是奉。中文把它翻成奉，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啊。原文因为我们说习惯了，所以按照圣经它是奉，实际上是在主的名里面。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，就是你们在我的名里面，奉我的名是在我的名里面，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14节，你们若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。那么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你看祷告不并聚会，每个人祷告完了都说一句话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什么叫做在主的名里面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向谁祷告，我们是向父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向父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。主耶稣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在他的名里面，我们的祷告要在他的名里面来祷告。我们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你都可以向主耶稣祷告，或者向父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一定会说，主啊，我现在要准备去做什么，主啊，今天早晨又是一天的开始，求你与我同在。你看你就说了主啊这个字，对不对？你说了主，那就代表主耶稣，所以你的祷告就一定是在他的名里面，因为你说了主啊。这是我们个人哦，我们个人要做什么，你们的祷告一定要向主先祷告。你是学生，你上学，你要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今天与我同在。那么这一个说了主啊，求你今天与我同在，后面还要说不说一个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了？没有，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聚会里面，我们的祷告现在是都有一个奉主耶稣的名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对我们聚会的一个见证，好不好？不是你个人祷告，你个人随时可以向主祷告，你只要说主啊，或者耶主耶稣啊，或者说父啊，都可以。当你这一个祷告只要说了主，说了父，说了主耶稣，那么你的祷告就是在主的名里面了。 所以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没有必要再说一个奉主耶稣的名阿们，我们个人，因为你已经说了主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向主在祷告，就有主的名了。圣经里头许多的地方都说到我们到向主祷告，但是不一定要奉主的名。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？请来读启示录最后一章，第二十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二十节，
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后面有一句话，约翰说的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是不是一个祷告啊？后面他怎么不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呢？这是他自己向主的祷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你自己向主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喊了主的名了，已经在主的名里面了，不需要再说一个奉主耶稣的名阿们。你个人那么我们聚会的祷告为什么要说奉主耶稣的名？因为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，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十九节，二十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这里是奉主的名是指的聚会来说，好不好？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原文是进入我的名里面，就不是刚刚我们说的在我的名里面，是进入我的名里面。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有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我们进入到主耶稣的名里去，也就说明我们这一种的聚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。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所奉主的名，就是进入到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。这是主耶稣说有两三个人进入到我们名里面的聚会，就有我与他们同在，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我们的聚会的祷告或者我们的聚会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或者进入到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。因此我们聚会的这个祷告，按照这里来看是要进入到他的名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聚会的祷告，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说这样一句话，来见证我们的聚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。这个就很重要了。今天有很多的聚会不一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，但是我们这个是聚会，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是要进入到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。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个教会，那么这七个教会他们都是他们的聚会都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聚会，七个。那么我们现在看我们周围有很多教会啊，也有华人的聚会，他也是奉主的名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啊？他们和我们一不一样啊？好不好？也是奉主的名啊，天主教也奉主的名啊，啊，天主教的祷告也奉主的名啊，牧师之路的也要奉主的名啊，那跟我们就一样了吗？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这里还不同，好不好？奉主的名是一件事情，另外我们的聚会和他们不同，比方我们在我们现在温哥华的聚会，我们至少有两处我们都知道的，都是华人的聚会，那么他们也是祷告都奉主的名，天主因为天主教也奉主的名，那么我们因为他们也奉主的名，是不是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？那还不同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，这个就不同了。保罗给对提摩太讲，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。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了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当教会不正常的时候，很多人自立了教会了，很多了啊，比方我们现在在温哥华啊，就有谢德建的教会。这个谢德建我已经说过了，他是从李昌寿把他派到这里来建立李昌寿的教会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不同了，我们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聚会，我们这里没有人是派来的，谁派来的？我们这里是你愿意走就走，你愿意来就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这里一同聚会。那王耀弟兄离开我们这里有六年了，他又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就是每个人不同，这里是门是开的，谁愿意来谁就来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，没有谁派谁来这里，没有，我不是派来的，我是被赶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中国大陆我们在那里聚会，那个时候是尼托森派他的同工来带领我们，后来不许我们聚会了，哦，然后我们就离开。不许我们聚会不是一般的不许哦，那就是派出所来了，规定我们不许聚会，派出所来告诉我们你们要停止聚会，这是非法的，你必须是三自会批准你才能够聚会，没有你不能聚会。所以我们就停了，停了到哪里去呢？那个时候很麻烦了，我们不但停了，我们还要被戴高帽戴牌子游街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，这些人 是信耶稣的，所以待不下去了，就赶出来了，开始把我赶到香港，现在又把我从香港，因为要回归了嘛，我就到这里来了，又是和亲信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，没有人派我来，我们都不是派来的，就是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，追求什么？神的话，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也就是我们要走一条道路，就是非拉铁非的道路。非拉铁非就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所以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的这种的聚会，没有人派我们来，是我们在一起来读圣经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。所以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说奉主耶稣的名，那就证明我们的聚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不为谁来做见证。这里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啊，我们来读一读好吧。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第八节那个行为要读成工作，那个道字要读成话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道路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工作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，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
好了，这个教会的工作是略有一点力量，要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所以我们中间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回到圣经里去，回到主的话里去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我们只能高举主的名，不能高举任何人的名。哦，再读这一章的第十节，好吗？启示录三章第十节，那个道字要读成话。
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
好了，最近有弟兄姊妹来问这个问题了，他说我现在怎么得病了？啊。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你有没有遵守主忍耐的话？如果你是遵守主忍耐的话，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你会免去这个试炼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不要违反自然规律，该戴口罩的你还要戴口罩，该用肥皂洗手的你还要洗手。你不要因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怕了，走到哪里我都不戴口罩，这就错了。神不违反自然规律，所以自然规律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自己，该戴口罩一定戴口罩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先交通的第一部分，那就是什么时候我祷告要说奉主耶稣的名。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在我的名里面祷告， 我们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你天天都可以在主的名里面祷告。很多弟兄姊妹就在家里祷告，主啊，今天一天又开始了，求你与我同在，不要说一个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，好不好？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说主啊，我现在要乘公车到哪里去，开汽车到哪里去，求你保守我与我同在。你不一定要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已经喊了主了，这个就是说你已经在他的名里面了，已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就要分清楚，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是都奉主耶稣的名，那是见证我们这个聚会啊，这是聚会哦，不是一个人哦。刚刚是说的两三个人呢，进入主的名里面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另外一个和弟兄姊妹要交通的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看我们的周围，我们周围也有一些华人的聚会，中国人的聚会，但是你一定不是只看他是不是奉主耶稣的名，你一定要看他这种的聚会和我们的聚会同不同。比方有的人在这里开始的华人聚会，那就是有人派他到这里来的。上一周我们给大家有一个资料，有的人拿到了，那也就是说这里有一种教会叫做全能神的教会，是中国人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全能神的教会是从大陆派到这里来的，站在这里的。这里面他是高举一个女耶稣，就是耶稣啊已经降生了，不是耶稣说还要回来吗？已经回来了，回来在哪里啊？在中国，在陕西，好，这叫女耶稣。
对，
好，
就说在耀县。
好，在中国，那么这个女耶稣，在中国人很多去相信他哦，而且这个女耶稣也是信耶稣的，她是信什么耶稣呢？她是李长寿，啊，在召会，她是信耶稣李长寿的召会。那么这种人在现在在中国待不下去了，这个教会就跑到温哥华来了，好不好？也搞了一个叫做全能神的会教会，中国人的。他也要奉耶稣的名，不过他那个耶稣是那个女耶稣，已经死了，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很了重要，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他的外面，我们一定要看他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。刚刚我们读到圣经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第一个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要走腓立铁腓的道路，腓立铁腓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只能高举主的话，绝不高举任何一个人，不能高举的。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还年轻，很多人要高举尼托生，结果不但没有高举成， 鱼头神还被开除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神做的，神做的，神不允许高举人。所以一般我们共同追求的时候，我们绝不高举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只有共同来追求圣经的话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因为高举神的话，一切根据神的话。那么今天你看那个12月25啊，很多人把它叫做圣诞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12月25是罗马帝国的时候，罗马帝国所拜的一个太阳神，他的生日是12月25，那不是耶稣的生日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耶稣的生日。所以如果你要过圣诞节，那是错了，圣经上没有的。圣经的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说被这些节日所掳去。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吧，我们来读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第二章16-17。
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能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
以色列人要守很多的节日，这里提到了很多的节日，还有饮食，就是喝的，饮就是喝的，食就是吃的，在这些事情上或者节气，以色列有很多的节气，包括安息日，这些都是他们的节气。月朔，每个月初，这是以色列人的节气，是预表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保罗对哥罗西人讲，他们不要受这些节气的影响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受这些节气的影响。如果我们受这些节气的影响，保罗这里就说了，那就是错的，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好，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新约要不要守什么节日啊？有的人说要守星期天，有星期天我们要薄饼聚会嘛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聚会薄饼。但是不是要你去守星期天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守节日呢？如果你守星期天，这一天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做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他们守安息日，安息日这一天什么都不可以做。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治好一个人了，他们就说主耶稣犯了安息日。但是今天我们新约从来没有规定我们要守哪一天，没有守一个节日，没有。但是要我们星期天有时间来薄饼。 过去我们没有搬到这里来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上午薄饼，搬到这里来了，上午因为租这个房子，他们新人要上午要用，所以我们只有下午聚会，下午薄饼，但是都在主日，好不好？所以主日我们要薄饼，那我们来读一读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二十章第七节，就读这一节吧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
你看这里说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。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我们的星期天了。也就是主复活的这一天呐、啊，啊，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主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，就是这一天我们要掰饼，就是这个很重要。但是我们现在不但掰饼聚会，聚会完了还有两堂聚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里租房子住，这个房子是租的，所以我们三次聚会都在这里。啊，三个聚会都连到在这里。好，因此我们星期天不是守星期天，守卫生日不是。我们只是根据圣经的教训，七日的第一日要掰饼。我们下午掰饼也可以，因为七日的第一日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可能上午薄饼也可以，好吧？我记得青年的时候在上海，那个时候在哈通路，他们也曾经有个薄饼聚会，后来就分到家里去了，分到家里去就是晚上薄饼，啊，但是都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根据圣经的教训，我们就这样做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不根据人的教导，不根据哪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怎么做，我们就跟他去做，不是的。还有一个弟兄给我讲，他说：“蒋弟兄啊，你只要来参加我的聚会，我就来参加你的聚会。”这就完全错了。这个不是我的聚会，我们在这里不是我的聚会，是清心祷告组的一同追求的聚会，好不好？聚会没有条件的，你要参加我的就参加你的。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怎么讲啊？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就够了，好不好？至少是两三个人进入主的名里面的聚会。不需要很多的人，两三个人守住了七日的第一日要有薄饼聚会就很不错。啊，现在在国内这个流感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很多地方厉害，他们也给我打电话来说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就是要祷告，他们就要自己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。如果他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主就必然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，免去他的试炼，好吧？如果你不是你有一点力量，不遵守主的话，不也弃绝主的名，那主就不一定保守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吧。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。
我还是接着提比较尖锐的问题哈，不是针对主耶稣基督，是针对使徒保罗。 主耶稣说在末期我要吃两群啊，我还有另外一群羊，在末期我要使两群羊合成一群啊。我针对保罗呢，就是说保罗也可以啊结婚啊，跟他太太一起在神面前祷告。我是说主耶稣也给保罗有这样的自由，所以按照主耶稣的话，我们还是应该高举主耶稣的话，不高举保罗的话。这是我对使徒保罗的挑战，这是我的问题
啊。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吧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，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，我们来读到十二节，十节到十二节。
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又为天国的缘故是阉的。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
好了，
那我们能再读两节吗？
你读吧。
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转了，
这两处圣经
之后他马上就谈小孩子。
哦，这个没有矛盾啊，
没有矛盾。
主耶稣讲了吗？耶稣十一节，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就能领受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，也有人被人阉的，并由于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保罗就领受了吗？
对啊，那我是高举主耶稣的名还是高举保罗的名？
哎，这没有说举高举名的问题，这只是结不结婚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保罗没有结婚啊，主耶稣说他可以自己选择，好不好啊？没有逼着说保罗你非结婚不可，不结婚这个赵平就要批评你，好不好？没有这种话。所以这里是主耶稣说的啊，神赐给谁就赐给谁。给我认识的好多老姊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，他带领我们的像汪佩珍、李艳茹都没有结婚，他为什么不结婚啊？他可以结婚啊。汪佩珍原来传道好几百人听到啊，李长寿就是听王培珍讲道得救的，好不好？他还找不到丈夫吗？找得到，但是他没有，到最后他是在监狱里面死啊，关在监狱，这是为主做见证。所以赐给谁就能够得到，好不好？这个不勉强任何一个人，好吧？感谢主吧。啊，我们今天你看这看看弟兄姊妹，
你刚刚说到汪佩珍是一个姊妹，对吗？
对。
然后她讲道，圣经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吗？
汪佩珍还没有认识李长寿以前，她在青年的时候就被圣灵感动，她就有恩赐。她的父母不许她信耶稣啊，她就信耶稣了，她就到处讲道。一讲道人就得救，就受感动，所以听道的人就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在那个时候，后来他认识你这个尼托生以后，他就尼托生就把真理告诉他，女人不可以讲道，他就不讲道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，他就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，怎么带领法呢？他不是开大会，他当时是在上海医学院带领上海医学院的那批学生基督徒，我们就到上海医学院去参加他带领的聚会， 王培珍带领的聚会，一个星期一次，而且他聚会的时候很稀奇，他带领我们聚会的时候，王培珍在那里，那么那个学校里面的学生里面的基督徒里面有带领的弟兄也是学生，所以要王培珍讲道的时候，王培珍除非他说了现在请你讲道，请王小姐给我们讲啊，王培珍就讲了，如果他不说请 王小姐讲他就不讲啊。我去参加过他们这个聚会的，好不好？王小姐就是这样，以后他就不讲道了，好不好？
那老弟兄那个时间不多了，我还能再去说三句话吗？
啊，你说三句啊。
第一，我相信呢基督徒得救呢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呢我们呢在神面前只有顺服圣灵的秩序。如果王培珍他小的时候他父母给他立了一个婚姻，他可以顺服他父母，因为基督可以借着基督徒的顺服来工作，这是我相信的。我就说完了，而且我要相信主耶稣一直顺服到底，这是主耶稣给我的。
这是对的，你这个话是对的，顺服到底，好不好？但是呢赵平弟兄，我们能不能够顺服到底，这是有看圣灵在我的身上的带领。
我顺不顺服
我就要顺服圣灵。
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服侍人，而且主耶稣说他走的路我们基督徒也要走，他要为什么呀？祭司长长老受逼迫，主耶稣的路也是我的路，我感谢主。
好，感谢主哈。
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问一问吗？
可以，可以。
这里，这主耶稣讲的是自阉，我怎么好像觉得就是应该是讲弟兄吧？
你说哪里？
自阉啊，但这里放的耶稣说，这话不是，十九。从十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还不如不娶。那耶稣说，十一节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接下去，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。这个阉是不是指男人呢，还是指女人？婚呢？
对。在这里他没有把它分成男女人，就是指到婚姻的问题了。所以前面是说的人和妻子这样倒不如不聚，对不对？那是指到男人，啊，因为不聚嘛。耶稣说这话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的领受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当时问主耶稣的人就是这样的话，不如不聚，好不好？不如不聚就是男的不要结婚，好不好？没有说到女人，但是后面就不同了。十二节，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对不对？也有被人阉的，必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。好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
对，这包括女的，就是说，
在后面就是自阉了，好不好？
啊，就是像保罗自己不娶，
保罗也是自阉嘛，他就自己没有结婚嘛，啊，但是保罗我相信他的没有结婚，他是神在带领他，因为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亲自向他显现，就安排了他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保罗这一生他没有结婚，你说？
这个老姊妹的问题，我可以做点这个，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补充，比如说，就是因为就是说有些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男的和女的，当然现在用现在的科学手段说，可能是一种发育不良啊，这个是科学的，这但从我们这个信仰来说，他们就是天生就对异性没有兴趣。可能他生理结构上没有什么异常，但他就是没有兴趣，当然他也不是同性恋。那么所以他们有很多就是这些人，就是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很有福气，他们免受了这个性的试探啊，那所以他们就可能成为修士或者修女，终身独身，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修士和修女都是这样，就反过来说是不对的，就是说就有些人他们就天生对这个性没有兴趣，所以他们就愿意过一种独身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可能是保罗讲的一种，就是天生为阉人的人，就是说所谓阉人，就是说不寻求性的这个欲望的这样一种人啊。那么还历史上还真发生过，就是有一个在公元20几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主教，我忘记他名字了，他好像是当时亚历山大，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，而且他好像是就是这个使徒约翰案例的这个主教，就是相当于是使徒约翰的一个弟子，一个得意的大弟子，啊，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，但我就是好像叫奥利金，就是中文翻译叫 Origen 好像是，他就是说他一方面他很追求真理，很追求主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他可能有人的本能，就是他对这个异性总是很有兴趣，但是呢，他可能没有不好的行为。所以呢，但是这个人他真的很追求，他最后就干了一个，就自己把自己阉割掉了，就是像我们讲太监一样的，他觉得就是说，我就从此了却这个烦恼，我就专心的去服侍主，去研究这个圣经，去传扬这个福音，他真做了这样一个事情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教，所以这个事情被记录下来。但是后来当时的教会以及各地的教会，当时各地有很多教会，比如以弗所啊、罗马都有教会嘛。就各地的主教都批评他，就认为你这不是个办法，你通过硬件损伤的方法来抵御这个试探，不是个好办法。他们认为还是要从这个灵里、从魂里面，在这个心性上，在灵里面去胜过试探，靠主去胜过试探。就这个呢，我不知道算不算自言的，但这肯定是一个不正确、不合适的这个做法。我只是补充一点，这个历史就真有这样的事情。
这个在我们或者把它叫做神学方面来讲，神学来讲，那么你看天主教它里面就会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你做天主教的神职工作的时候不能够结婚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它规定的，男的不能结婚，女的也不能结婚，好不好？这是天主教规定的，所以它有修女，是不是修女？好不好？这是天主教的规定。那么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在基督教里面有牧师制度的，它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就没有规定牧师不能够结婚，所以牧师可以结婚，牧师的太太也叫做师母了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。就是马丁路德的改教，但是这都没有圣经的规定的，都是人自己定出来的。那么一个人结不结婚是圣灵在带领他，圣灵在带领他。有的时候的这个环境是不可以允许结婚的，环境不允许你结婚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各种情况，我们只有看主的带领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想今天我们就
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读那个圣经的时候，在新约里头，从这个彼得、约翰，甚至是这个包括那个保罗，他们呢都有这个牧养的这个恩赐和负担，他们也呢称呢他们这个牧养的这个对象呢，比如说提摩太啊或者马可呀，是他们主里所生的儿子。那么我听说呢，在这个犹太教里头呢，他们管那个拉比呢，也就像那个神父一样，就是这是他们精神的那个领袖，精神上的那个喂养他们的父亲一样，非常的尊崇那个拉比。我，而且主耶稣呢，在上这个去橄榄山，然后那个从橄榄山升天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往父那里去，他有一个应许，就是底下的门徒呢也要追随他。因为主耶稣给他们这个，你们呢要做更大的事情，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。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负担，就是有这个牧养，但是结合着就是说有这个自然规律而言，就是我今天我在肉身里，我在婚姻里，我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个得胜者的，因为神愿万人得救， 是所有的人，这是普天下的一个福音。而且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也是在伊甸园里造男造女，我不多说了哈，我就觉得这是个自然规律。我们加拿大现在这个国家它允许同性恋，这是从相信的一个国家，相信的一个社会，变成了一个堕落的一种逼迫人的一种宗教。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悔改。你比如说国内现在倡导的是这个男孩女孩都要好好的这个读书，都蒸蒸日上，要学习，要好好学习，要讲那个全民那个团结抗疫。那从这个点上来说都是很积极的，那你说这个就是应该鼓励的，并不应该被辖制和责备。我就觉得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里头立这个很邪恶的这个人权法，我们需要悔改。这就是我的感动啊，我就觉得我们加拿大基督徒需要悔改。我说完了。
嗯，好吧，不错。